我们的上帝是看重一个社会，一个社群，在这个社会和社群里面有没有公义和公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的金句呢？公义和公正是你宝座的什么基础，跟着呢，慈爱和信实行在你前面。公义和公正好像跟我们今天说的社关很有关系的，但这两个词其实在中文来看好像很难分，好像是比较同义词的形式。但在希伯来文里面，在原文里面，公义是 Tzedakah， 公正是 Mishpat。 Tzedakah 和 Mishpat 是有分别的，是分别用来形容两个不同的社会的情景。我神学院的老师就曾经用过类似的例子去作出解释。 Tzedakah 是在社会里面，好像我们要有一天我们要出街，我们上班了，拎着公事包就去搭巴士，搭下车的时候突然间啷电话响起了，于是在袋子里拿出个电话出来听电话了。哎，原来是老细打来要交代一些东西，一路说，跟着要抄些文件跟他说，在袋子里拿些东西出来，拿完之后就放个袋子在个凳子上，一路说，咦，就来到站了，即刻按钟就下车了。点知落咗车之后先发现，哎呀，弊啦，唔记得拎翻个袋添，咁点算啊？咁好快咧，可能你要追过去巴士啦，又或者你最终系需要去到咧巴士总站嗰个失物认领处嗰度去问啊，有冇见到一个咁样嘅黑色嘅公事包啊？啊，我里边咧可能有钱啊，有银包咁样。咁职员话有，于是就攞个公事包出嚟揾得翻，冇人喺里边攞嘢。路不拾遗，这个是 Tzedakah 的社会。路不拾遗在一个公义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做回他应该做的事。 Tzedakah 又好像什么东西呢？好像接下来暑假又会有书展，又会有动漫展。去这些展览你要做什么？排队，是不是？第一天都未开门之前，外面已经排了长龙了嘛。之前一晚已经很多人拿了凳子在这里准备轮候，第二朝一开始的时候就入场，大家都很按住秩序去排队。这个是一个 Tzedakah 的社会，在一个有秩序井然的社会里面，每一个人跟回规矩做回应该做的事。如果我们的社会日日是这样，多好啊！每个人都自动自觉做应该做的事，路不拾遗，秩序井然。但我们都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的了。如果突然间你排排下队，有个人冲过来打尖，被人打尖的人就立刻说，喂，你做什么打尖啊？麻烦你排队啊。那个人可能说，不是，我一直站在这里。于是两个开始吵了。这个时候有职员见到几个就冲过去了解什么事情，很快就问了，是什么事呢？他打尖，不是，我一直站在这里。大家在争拗，于是职员很和气地就跟他两位说，请两位冷静一点，等我问一下。问一下前面那个，哎，到底是怎样的？有谁来打尖？谁先走的？问一下后面那个，你有没有见到啊？哦，原来是这位先生，刚才你是真的打了尖了，不如请你去排回后面的队吧，让一路排的人可以继续排在他原本的位置。这个就是公正 Mishpat。 公正就是当公义被打破之后，被破坏之后，用来解决问题的准则和方法。所以关于社关这两个这么重要的名词，公义和公正，我们现在分到了，是吧？公义 Tzedakah， 再说一次，是秩序井然，一个路不拾遗的社会。公正 Mishpat就不同了，凡是有人的地方，小至一个家庭、一个小组，大至一间公司，刚才五万多人的公司，甚至我们700万人的香港社会，有人一起生活就会有冲突的了，弟兄姐妹。有问题、有争议、有争执，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有公正的方法去处理，拿回公义回来。 有了这两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看今天的经文。在看这个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将今天继续看下去的时间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是一个公义公正的神，让我们都学习怎样从你那里都是一样学你的样式，让我们在这个社会，甚至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在我们的小组家庭里面，知道应该怎样是去持守公正和活出良善。求圣灵指教我们明白圣经的说话，祈祷奉主名求，阿们。我们揭翻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一至到十三节，在出埃及记这个地方其实是讲一个段落，是讲以色列人去到西乃山之后，上帝颁布了十诫了，讲了那十句的说话，跟住上帝继续讲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条文。啊，你觉得好像很烦啊，规定我这样不得，那样不得。其实不是啊，这里是讲你现在成为神的家的人，你成为神的子民，在这个家里面的规矩，或者这个神是怎样要我们去过生活的，就列出这些条文。然后大家呢，以色列人同上帝就立约，应承了要做，就按住这些规章，按住这些条例去生活。来到二十三章这个一至十三节，其实呈现了两幅的图画。刚才你读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一至三节讲了很多不可不可不可，五次的起码讲了。然后四至五节突然间不是不可了，就如果了。跟着六至九节又讲回几个不可不可不可。跟着十至十三节又讲好像又不是那些了，你要什么什么了。这里其实是有两幅的图画存在的。这两幅图画曾经有解经家认为，是不是摆错位呢？即是讲讲一下一些不可不可的东西，然后突然间讲什么牛啊驴啊跌了落坑又怎样，是不是应该摆回去前面22章，因为22章有讲过这些这样的帮助人的事情。但是其实我们再看深一层，其实这两幅的图画似乎是特登在这里交错这样出现，去告诉我们一些的事情的。而且这两幅的图画是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里面记载着有一些人。有些什么人呢？有穷人，有仇敌，或者憎你的人，一些寄居的人，甚至一些动物都是重复的出现的。所以这两幅的图画我们怎样去理解呢？首先，等我们一次过看完第一个场景的图画，在一个法庭里面，或者当时所谓的城门口判案的地方的一个图画。我请大家帮我读第一节至第三节，不如我请弟兄帮我读一至三节，然后姊妹就帮我跳下去读六至九节。先请弟兄一至三节。不可传播谣言，也不可与恶人携手作假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诉讼的事上随众说歪曲正义的话，也不可在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姊妹，六至九节。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我们要持守公正，就是不因为多数人而去扭曲真相。刚才我们读这两组的经文，其实是对法庭里面的人讲的。有些什么人会在法庭里面出现的？有三个可能，法官，跟着有证人，是吧？最重要就是有与众人，即是原告、被告、双方在这里。但今天这段经文是最主要针对就是两种人，就是证人和法官。圣经有什么要教导我们怎样去作为这两个角色呢？我们看一至三节先。一至三节这里就是讲关于证人的事情。开头的第一项不可，就说不可传播谣言。 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拎起一些虚假的传闻，不要拿来，不要拿入法庭里面，不要将你听回来八卦回来的事情未经证实的讲法言之凿凿地去告诉别人，当为一个真相去讲。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些说话是可能变成对人家的指证，令到人家可能无辜入罪的。一个错的说话影响很大的。心理学家指出，人的记忆是可以被局部扭曲的。即是当人的记忆受到一些虚构的事情听了之后有可能会影响的。有一项的心理学的研究就说，有些研究员就请了一班人来，然后给了一张纸他们看。在那张纸上面就印着是有一只奔尼兔，然后是买一个迪士尼的广告。这个奔尼兔的迪士尼广告就给那些测试人看，然后不断形容啊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迪士尼奔尼兔的广告又怎样怎样，不断讲不断讲。但你很心水清，你会发现呢这张广告是有些问题的。奔尼兔就不是迪士尼的，奔尼兔是华纳兄弟的。迪士尼的卡通里面没有奔尼兔的。即使是这么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研究发现有高达 16% 的人，一成六的人，他以为他们自己真的小个的时候去迪士尼的时候撞见过这只奔尼兔，即是在他记忆里面发生了变化，扭曲了他的印象。你看连这么小的事情都可以影响我们的记忆。所以一个假的说话，一个虚构的传闻，真是一句都不好讲。所以讲大话一百次变真，就是这样的意思，是你以为那样真是一个真事。假的东西不要讲，不是你会影响一个人被害，成为害他的证供。我们继续看，作为证人不单止不可以给假的证供，更加圣经说不可以和恶人携手作见证。恶人原文在这里解，就是解做一个罪有应得的人。一个罪有应得的人，你是不可以跟他站在同一阵线的。你不可以为了帮他脱罪而作出一个假的见证，不可以跟他夹口供串埋，甚至串通地去陷害受害人。我想我们大概都不会帮坏人的，但如果所谓作恶的是一大班人呢？好像在公司里面，当每一个同事都督一个同事的背脊，打他的小报告，人人都在老细面前啊，逐啲讲，真的要煮他，要令到他冇得留低，你能不能够公公道道咁样为他平反啊？又或者当我哋上网，人人都在 Facebook 闹爆、恶搞、取笑一些政治人物的时候，如果里面所讲的内容其实是假的，只是笑话而已，形容他的东西都不是真的，你能不能够公公道道这样不去 share 不去 like 呢？ 是好好笑，是好抵死，但是你能不能够作出一个中肯的评论而不继续传播，甚至不因为大众都喜欢就继续将它分享传出去呢？圣经的第二节说，你不可随众行恶。我们是不可以单单用人数作为一个依据，然后去扭曲事实，影响一些的判断。上帝说不可以的，这个是行恶的。为什么上帝特别在这里跟以色列人这样讲呢？我们要看回以色列人的背景是什么。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是一些什么人来的？奴隶，没错，是奴隶。即是说他们个个都是一个弱势的人，个个都很穷的。所以哪些人是多数啊？就是弱势的人，贫穷的人咯。但圣经说就算是这样，你作为神的子民，你是不可以不分是非黑白这样去帮助穷人。这个是第三节讲的。更加不可以单从财富的多少就去判断这个人是一个坏人，这个人是罪有应得的。有人会问，哎，帮人啫，我希望锄强点啊，扶弱啊嘛，系咪？总之我企喺弱势嗰一边啊，就冇错噶啦，系咪咁呢？圣经点讲啊？喺度我哋必须要睇翻 十诫里面同呢一段最有关系密切嘅第九诫。大家揭前少少，二十章十六节。二十章嗰度十诫，去到第十六节就系讲第九诫。嗰度话不可作假见证，假证功陷害你的邻舍，不可作假证功陷害你的邻舍。原来原文呢度咧系冇陷害呢两只字嘅，于是乎成句嘅说话可以理解比较中性少少啊。如果重新翻译嘅话，可以咁样译嘅：不可作假证功，指证你的邻舍。这个比较中立的意思其实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假证功除了是害人，即是可以害了人之外，有没有想过其实都可以用来帮人的？可以的、哦、你可以讲大话帮人的，有些人认为。但是神怎么看？在法庭之上，在诉讼里面，神是不喜悦我们以不择手段去挫强扶弱，这个并不是圣经的价值。愿意我们都记得，在争议里面我们要持守公正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因为多数人而去扭曲真相。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争议里面要持守公正，还有另一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不因为对方是外人就去屈枉正直。刚才姊妹帮我们读的第六至九节就是讲第二组人。这个第二组人是讲的一些负责审讯的人，一些的审判官。在这几节、这四节里面，其实列出了另外的五项的不可，或者五项的条文，包括不可在穷人诉讼的事上歪曲正义，要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正义的人，不可受贿赂，不可压迫寄居的。圣经很清楚列明，作一个有权判决的人，你有生杀大权，或者你有权决定一些事情的对与错，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一些虚假的指控，不要接纳一些假的证供，要留心，要小心。假证供这几天我们看了很多了，知道那件事了，法官发现了。不要杀错无辜，杀错没有做错事的人是神不喜悦的，更加不要收受利益以致颠倒是非，这些很显浅，我们都明白的。廉洁并不是香港的专利，几千年前旧约圣经已经讲了。但在这里最显眼 的一节就是第九节，很 eye catching 的。大家帮我再读，一起读出第九节，预备起。不可压迫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者的心情。这句是告诉那些有权柄的人，你可以操控一个审讯结果的人，你要留心，你不要因为亲疏有别你就去欺压一些外人，要公公道道地作出判断。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社会仍然追求的目标，不过虽然是目标，要达至到这个不可压迫寄居的理想还有很远。十几年前香港开始兴建现在的赤鱲角机场，当时因为香港的劳动力不够，就引进很多很多的外劳，其中很大批是来自南亚的地方的。当这些基建或者新机场落成之后，已经是过了很多年的时间，起码过了七年八年，所以后来这些外劳很多都有机会拿到一些居留在香港的身份，有居留权了。所以今天你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多了一些南亚裔的人士。早几天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一则比较少的新闻，这样讲个标题就说，几万元不贪心，南亚学生路不拾遗。路不拾遗，斯特卡的社会、啊、这个南亚学生执到有一个香港人陈先生的银包，里面有成三万几元的，他就拎去，不是拎回家，拎去交给警察。结果就这个失主拿到之后很开心，他就说了啊，估唔到咧，系呢一间学校嘅学生执到，因为呢个学校就比较 banding 比较冇咁好嘅。啊，仲要系一个南亚裔嘅学生，啊，我真系对南亚人都改观啦。呢、这个报道咧，俾我睇到嘅时候， 我会开始想什么叫做压迫寄居呢？弟兄姊妹，压迫不一定你真的做一些事去害他，去屈他，去逼他做一些事情。压迫其实可以是对他们一种负面的观感。为什么我们会以为这些南亚的朋友一定是贪心的呢？又不见有个香港人执到银包就说几万元不贪心，香港人路不拾遗。为什么我们要将他标签了？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们一定是行蛊惑的？上到法庭，有时候即使连审判官有可能都被社会大为每个人这种观感所蒙蔽，造成一种无形的压迫。刚才提到我们有两幅的图画，一幅是在法庭的图画，我们讲完了。另一幅的图画跟着我们就会讲，但这两幅图画里面分别形容了一些人物：穷人、仇敌、憎你的人、寄居的人。这些人物其实跟我们的距离是很远的，所以圣经就提我们，特别你在社会上面你是有少少地位，有少少权力，你可以判断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利用你的社会的地位、情感、家族、家国、种族的差距来阻碍你，不给他一个公正的判断，更加不要扭曲真相，以致这些在我们身处在我们同一个地区、社区的朋友，虽然他的肤色不同，他的来源不同，但是我们都不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个不公正的判断，包括我们眼光的判断，以致他们被无形的压迫。愿我们都记得，在争议中要持守公正，就是不要因为对方是外人而屈枉正直。第三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争议里面持守公正了，但我们不是经常遇到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其实都很需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去活出良善。经文刚才讲的第二幅图画，四至五节和十至十三节，其实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那个场景不再是城门口，不再是法庭了，那个场景一转，转了去路边，转了去田边，是讲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地方。请大家帮我读出第四至五节啊！预备起。如果你遇见你仇敌的牛或是驴走迷了路，就应该把它牵回来给它。如果你看见恨你的人的驴伏在重担之下，不可走开不理他，你应该与驴主一同卸下重担。第四节这里说你仇敌，即是你嬲的人啦。第五节话恨你的人，即是调翻转咯，嬲我哋嘅人。今次大家嘅角色咧，已经唔再系证人啊、法官啊呢啲第三者角色，而系当事人，系有第一身嘅感受啦。有一啲人你系嬲佢嘅，你系唔中意佢嘅；有一啲人咧系嬲你吓，或者咧唔妥你嘅。但系个原因呢度冇提，唔理原因系乜嘢嘢，呢啲同你唔啱嘅人，甚至大家不妥大家的人，圣经说当你见到他的牲畜，即是属于他的东西出了问题了，我们要做些什么？以色列人的牛和驴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们是一个农业的社会里面，牛是用来耕田，用来作食物，不过都比较少一点的，用来献祭，最贵重的祭物是牛，公牛。驴呢，驴就是主要用来运输啦、载人啦、载货啦，即是代表什么？其实牛和驴即是代表一个人的稳食的架撑，他用这些来稳食生活的，他的生计来的。换转是今天，你可以将它转换一下，即是驴是载货载物，我们想象这个是一个货 van， 稳食的货 van， 一个的士。有个弟兄他是的士司机，他在路边一路揸车的时候见到，有个行家都是的士司机来的，他将车泊在一边。当时呢这个弟兄就没有揸车，他见到这个没有载客，他见到这个人，他的行家为什么他的车泊在这里呢？ 原来个车头盖开咗，佢就喺度埋头喺度整紧啲机件。于是呢个弟兄就驶埋去停低问一问：，诶、哎，行家咩事啊？使唔使帮手啊？好可能咧，呢架的士咧系挞唔着诶嗰架车，所以呢个弟兄嚟得啱啦。啊，你可唔可以帮借条线啊，搭搭桥过啲电，等我挞翻着架车啊？咁样呢、这个弟兄好容易会出手相助，唔会袖手旁观。但如果呢个抛流嘅车嘅车主呢、这个行家系同佢有过节嘅呢？可能之前争过客，可能咧争过泊位。啊，有时候咧交更诶食饭嘅时候好紧张噶，可能呢两架车甚至发生过意外碰撞过嘅，揩花过嘅。哇！呢、这个弟兄可能就会谂啊，呢、这个系我嬲嘅人嚟嘅噃。啊，或者呢个人系当正我仇人咁嘅，上次揩亲佢少少啫嘛。啊，即系都两年前嘅事咯，佢记到而家。你估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容唔容易会使埋去出手相助，唔会袖手旁观呢？难哦！你话、哎、我都唔揸车，我都唔明白你讲呢个例子做乜。咁啊，好啦，你喺公司啦。啊，有个同事啊，而家十点钟啦，一阵间十点钟，十点钟要做啲咩咧？呢、这个同事咧要向大老板啊做一个 presentation。啊，而家望下钟，9:55啦。呢、这个同事咧坐喺你隔篱嘅，突然之间做咗打打下字，大嗌啊，弊啦！唔见咗只 USB 手指嘅，周围揾揾唔到。哎呀，我吸唔到个 PowerPoint， 点样可以 present 到啊？弊啦弊啦！啊，咁啱呢个时候你听到之后，你又望一望自己张台，啊，前边就一只 USB 手指啦。啊，你借唔借俾佢啊？借咯吓，同事有难咪救佢咯。但系如果呢个人啱啱琴日先借啲耳喺老细面前落你面。借啲耳去话你，你个 project 呢个人个 project 唔得噶，我呢个更好。你仲会唔会借只 USB 手指俾佢啊？你会唔会出手相助啊？亦话你会袖手旁观呢？啊，好小心咁，慢慢攞隔篱个 file。啊，大家都谂到啦，可能有谂过系嘛？遮住只 USB， 啊，等佢搞唔掂。然之后咧，要走走走走去隔篱个房嘅 office 嗰度问好多唔同同事借，啊，最终借到啦，但系过咗十点啦。哎呀，佢嘅 presentation 迟到咯，老细实闹佢啦。唉，好啊，话唔定老细一嬲之下炒佢鱿鱼啊，一泄我心头之愤。嗱，呢个系假设出嚟嘅，但系我哋都会遇上呢啲情况嘅，系咪弟兄姊妹？你冇害佢噶，你唔借只手指俾佢 USB 手指。但你冇帮佢，你见死不救。对于我哋唔中意嘅人，好可能我哋都会有求先嗰个试探嘅。唔帮佢不特止，仲可能会幸灾乐祸，甚至主动希望啊，有啲唔好嘅事情临到佢身上。但系上帝喺经文当中就系吩咐我哋，我嘅子民啊，唔好袖手旁观。你唔可以睇住佢，因为冇咗呢啲揾食嘅架撑，佢嘅生活、佢嘅生计不保啊！即使你两个唔啱，但系你喺呢个情况之下，你仍然要持守住嗰份嘅良善，保持嗰份嘅良善，对你嘅仇敌去救急扶危。所以我哋嚟到呢度，我哋要问翻转头，点解圣经讲讲下一至三节法庭嘅图画？他不是继续六至九节讲下去，要在这里加插另一幅图画，日常生活的图画呢？其实个意思就是在无风无浪平稳的日常生活里面，就好像刚才那个的士司机，就好像刚才在办公室里面那件事。如果在这些日常生活里面，你都不能够活出一个良善的态度，你都不能够去救急扶危，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上到去法庭，你对住这个的敌人仇敌，在很大压力、很大冲击、很大冲突的法庭里面，你对住他，你是很难持守到公正的。其实我们都好看到有一些案件里面的受害人的家属，往往是对判决觉得不公道的，最好不可以判他12年那么少的， 判佢一终身监禁差唔多，系咪啊？甚至可能千方百计隐瞒一啲嘅信息，以致呢个人得唔到公正嘅审讯。你唔能够喺日常生活里边持守到良善，其实你都唔使讲公正。所以接住落嚟，我哋睇埋最后一段经文，系23:10-13。嗱，时间关系，我哋净系读12啦。预备起，六日之内你要作你的工，但第七日你要安息，好使你的牛和驴可以歇息，并且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也可以有时间喘息一下。跟住呢幅图画，其实接住你知道系6-9讲法庭，又跳翻去一个日常生活嘅场景里边。喺呢三四节嘅呢三节嘅经文里边，主要提到我哋其实恒常要操练一个嘅良善，就系你唔好咁坚执，咁揸住你已经有嘅利益，你要去信靠神。嗱，头先话走失牛啊，唔见咗驴啊。的士插电啊 USB 那些呢，其实都是救急扶危的事，不会天天发生的。但是其实我们怎样的良善，怎样操练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练到，就是呢，在一些跟我们很有距离的穷人，就是那些婢女啊，婢女的儿子啊，寄居人身上，我们要表达这一份的良善和爱。经文其实要拉阔我们的视野，首先就是从争执里面的公正拉阔到我们对仇敌要保持良善，再拉阔到对我们每日身边有的弱势的群体，我们要作出一些良善的安排，以致我们真的可以分派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恩惠，以致我们不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好像刚才我们强调第九节那去压迫寄居者。今天弟兄姊妹，好可能在你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或者大部分人家庭里面，都有一类人，他是合乎以上三个的角色，他们贫穷，他们是婢女，他们是寄居的，是哪些人？你家里的家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好给你家里的家用工作六日之后有安息？你会不会失惊无神改他的休息日？定是呢，成日都计住佢有几多个钟可以出去，出去之后其实呢仲係要挂住要帮你做呢样做嗰样，返嚟仲可能继续即係放完假返嚟仲要洗呢样洗嗰样。调返转，我哋切身处地諗一諗，如果係我哋自己，听日係星期日啦，老板呢就规定你听日休息冇问题，不过你一早返嚟公司清埋啲文件先，9才开始放假，然后晚上8你的放假就结束了，跟着你再回公司搞埋手尾，赶嘢起上来一次半次 OK， 但是个个礼拜日都是这样，每一次的休息日都是这样，那算不算是休息日了？不算。六日的工作，圣经规定最少你有一日是安息日。所以各位先生太太、阿 Sir、Madam， 你自己在一星期里面洗一次碗得不得啊？你的家用放假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很良善地跟他说，得了，啲嘢我搞埋佢，又或者得了，你放假休息啦，啲嘢乱少少唔紧要噶。你可不可以有这样的宽容啊？上帝设立安息日，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俾我哋工作的人。12嗰度讲有时间喘息一下，喘息在原文里面是 nefesh， 即是在创世纪里面讲神吹一口气进入人的鼻孔里面，那个气是同一个字来的。这里很形象化去帮你了解一些帮助你的人，在你家里面寄居的人，甚至是一些在社会里面弱势的社群，留意你要给他有机会透一啖气，不要是这样按到尽。所以这一段推一步就是让我们看见安息日的设立是要我们信得过神，就算我们没有这个家用的帮助，就算我们在安息日里面不会做太多其他的事务，我们的生活神是看着的。你可不可以藉着安息日 去令到弱势的人有喘息、歇息、回气的机会呢？你可不可以不赞尽、不压迫，以致你在生活里面你已经操练到良善呢？弟兄姊妹，这个良善才是我们行公义的最根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争议里面，我们说要持守公正，你就必须先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良善。上帝颁布律法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特性，上帝颁布律法是因为他很知道一个有秩序井然的社会，一个士德卡公义的社会是不会自动出现的。所以圣经从一开始已经正视我们这个现实，他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有公正 Mishpat 作为一个准则，要我们公公道道去解决问题，去处理罪恶。今天是社关主日，我们当然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会参与不同的社关的活动，就好像刚才 Chris 弟兄这样分享，在公司里面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推动，甚至你在团契里面你可以参与，你可以自发的，或者你参加教会发起的，那些很显浅很容易明白的。但是这段经文今天是要我们再想深一层，看回自己，看回内心，有什么可以支持到我们持续这样去作出关心社会的行动呢？经文就是说，请你从日常生活做起，善待你家寄居的人。我们要社关的是，请你从日常生活做起，活出良善，面对你嬲的人或者嬲你的人，你在他危急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当我们说我们要社关，让我们在争议里面我们可以按住神的准则，公公道道地去解决问题，处理罪恶，不因为多数人而扭曲真相。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基督徒的社关才是真的社关，只有这样我们才作为神分别为圣的子民，可以在万国当中使万国得福，可以在社会当中成为灯台同埋人嘅祝福。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哋听完啦今日嘅信息，好希望我哋都会好似第十三节开头咁讲：凡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都要遵守。求主帮助我哋。